啊，你们罚站完了，现在该我。感谢主带领我们，一天的时间，从早到晚，无论我们在做什么，都有主的同在。今天晚上我要跟大家讲的题目，跟你们手册上稍有一点改变，因为这个门徒的使命，我认为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个课题。不光是说这个，你可以很难说在我们所信仰的各个课题里面哪个是最重要的，其实每一个都重要，但是有的是需要我们更多的付上代价，付上我们的责任。本来是准备明天早晨讲这一章，但是明天早晨可能有一半的人都走了，所以呢该听的就没有听到，所以我就提早讲一次，今天晚上跟大家讲门徒的使命。这个门徒的使命或者这个经节对许多人来说是非常熟悉的，我们在教会里面可能牧师也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讲到这个大使命，但是讲归讲，我们讲了听了很多次，但是圣经的话是百听不厌，百讲不厌。大使命我大概讲了，不敢说几百次，但是讲了很多次。今天教会的需要就是门徒要遵行大使命，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看这段圣经，在马太福音第28章第16节到20节。那一般人我们讲大使命的时候都从19节开始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但是我讲大使命的时候都是从16节开始，因为大使命是从16节开始的。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，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，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。然而还有人疑惑，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你们了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主啊，你把你的话存留给我们，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你，当你离开世界之前，复活升天之前，把这个大使命交代给门徒，今天我们也是同样的承受这个大使命，也让我们对这个大使命尽忠职守，让每一个人在其中尽上做到我们该尽的本分。我们再次恳求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，使我们明白你的真理，也让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来跟随你的脚中行。我们这样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那讲到大使命，大使命的关键是什么？ What is the key to the Great Commission？ 那大使命在19节到20节两句话里面有一个动词，那这个动词是一个命令式的，是个 imperative。换句话说，我昨天也讲过，这个命令呢是非听不可的 ，you must， 你一定要做的。那这个动词“大使命”这个动词呢，就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做我的门徒就是使人做门徒。说这一个只有一个字啊， 在希腊文只有一个字，那这一个字呢，就是说使做门徒，使某一个人，使某一些人，那这个是一个单数这个双数字，但是是你们要去使人做门徒，那这个是大使命的关键，就是说今天我们去传福音，传福音就是叫人信耶稣吗？不是，是要人做门徒。那今天我们这一次我们的主题就是做主门徒，做门徒里面的内容非常的广阔，非常的多，一辈子做不完学不完的功课。所以不信耶稣不是说我信了耶稣受洗了就毕业了，很多基督徒很多教导也是这个样子。所以我们从大使命来学习，大使命的关键是要我们做什么，是要使做门徒。然后在这节圣经里面有三个分词或者说进行词，那这个三个词三个分词呢就是去所以你们要去 therefore go 去是一个分词，现在进行时。另外一个词就是施洗，奉我的名给他们施洗，那这也是个现在进行时。然后第三个就是教导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。那这三个字说我们要一直现在进行时的意思，说要一直的去做 continuously 去 perform 去实行，是吧？要一直去，要一直施洗，要一直教导，那一直到什么时候？一直到世界的末了，我要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所以这三件事情是造成促成门徒的成长 and therefore 不能够停止，所以教会不能关门。那今天很多教会关了门，那当然情有可原，这个病毒把教会关了门。哎，以前我牧会的时候没有病毒，但是有恶劣的天气，所以我在教会里面的我的实行就是教会不关门，不管什么样的情况之下都要开门。所以有一年大风雪，其实每年久不久有大风雪，我说下雪的时候也不关门，当然来不了怎么办，来不了就不来，你不能开车我不勉强你，我要告诉你不能开车不要开车来，不要勉强。但是我们作为教会的人不关，感谢主三十多年来没有关门，但是有一次开不了门我没有关门但是没有开不了门，我的意思说这个不关门的意思说每次要开的就打开了，有钥匙是锁门是锁的，但是我们有钥匙，我们可以把它钥匙打开，锁打开我们就进去了。有一年呢是打不开门，为什么？下大雪，下大雪，我教会的教牧同工三个年轻人，一二三，对，三个年轻人，他们都去了，去了以后就看我还没去，就打电话说牧师啊，你怎么还没来？我说我正累干呢，我正在途中来的，马上就到，所以我也去了。去了以后，我们的教会的大门前呢，全部被大风雪挡住了，所以开不了门。所以我们这其他人都没有来，但是我们这几个教牧同工开不了门，所以我们就没进去。那一次是我的记忆当中教会唯一的一次没有开门，其他的时候大这个风雪的时候还是开门。那有一年3月17号大雪，头一天大雪，第二天冷得要命， 路上都是雪，那教会来了17个人，那17个人还是有进步。那这是个，那有人说你这个刘牧师不通人情，那让我们在路上开车，万一出车祸怎么办？我说弟兄啊，姐妹啊，你来教会会出车祸，你去上班会不会？礼拜一啊，刘师母是护士，护士在下雪刮风的时候值班的时候都要去的，那他怎么办？万一出车祸怎么办？你来教会怕出车祸，那你去上班不怕车祸吗？那你为了上班你说好了，我怕出车祸，今天我不去了，你当然可以请假，你可以请假。但是我们基本的态度上，我觉得这个是今天很多基督徒教会的问题。所以教会有些教会几十年不长，因为生命没有发挥生命的影响力，或者说根本就没有生命，就是来教会做一个做，就来做礼拜，做完礼拜就回家了。这样的基督徒再多，这样的信徒再多，这样的人再多，教会不能够经过暴风雨就走掉。所以教会要继续不断的 continuously open， 因为你要做的事情是你要去，你要继续 continue going， 你要 baptizing， 所以一直要施洗的，那你要教导，要 teaching， 你要一直要教导的，所以不停止的教导，你怎么可以关门呢？那我是根据这样的原则来推行教会的事工，让我们在尽可能的范围之内做到最大的努力。我们不是尽力而为，我们乃是全力以赴。我在这个微信上看一个小故事，就是讲这个，那一个打猎的人去打猎，打到一个兔子，但是他没打死，这兔子就跑，然后他有一个狗啊，猎人有猎狗，就叫狗去追他，叫狗去追，追到最后他没追到，这个兔子钻到兔子洞里面去了，所以就回来，这个主人就责备这个狗，你怎么连个兔子都追不到？但是这个狗说，当然狗不会说话了，这是故事啊。狗说，我尽力而为 ，I do my best。你 do your best， but you didn't catch the rabbit。你尽力而为，没抓到那个兔子。那兔子呢？兔子是逃命的，因为这个狗来抓它，抓到的话这个没命了。所以兔子是干嘛？兔子是全力以赴，他 make all the effort， 全力以赴，所以他是搏命啊，是拼命的跑，就跑掉了。今天基督徒都是 I do my best， I do my best to try to come， thanks， 但是上帝要我们是 do，不是 do your best， 是要尽力而为， do all you can， 把有所有的 effort 都放进去。我现在年纪大，耳朵不大好使，我做的很多，不是光这个聚会，很多聚会我听不到讲台上讲话，所以有的牧师讲话我也麦克风我也听不清楚，他闻到一样。那我这80岁的人，我的声音还是够大。我这个加勒说，我当年那时力量如何，现在也是力量如何。要讲道吗？要讲上帝的话，不是大喊大叫，但是最少你的声音要 project 出去，要人家能听到，也是要全力以赴的，不是随便的坑坑咔咔的。我们服侍上帝要把所有的摆上，所以耶稣告诉门徒说，所以你们要去 going， 现在进行式 baptizing 现在进行式 teaching 现在进行式，继续不断的来实行大使命。那我们在从这段圣经里面看，大使命有三重的意义。第一个就是高举基督。那我觉得在这段圣经里面，圣经里面马太告诉我们说，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，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。这个大使命一开始的时候就显出了门徒要顺服，他们要顺服，要到耶稣所指定的山上。今天很多人都不知道到底耶稣所大使命山在哪里。我们去圣地考察的时候，在加利利海里面坐船，学耶稣坐在船上经过加利利海的时候，有导游就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山就是耶稣的颁布大使命的山。真的假的我们不知道，因为圣经里面很多的圣迹有很多是后来的猜想的，不一定是当时发生事情的所在地。 anyway， 有一个山就是耶稣颁布大使命的山，所以耶稣说你们门徒就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。这里再次告诉我们，门徒的道路不是自己的选择，乃是主的安排，照着主的话语来进行遵行的指导。好，他们正好第十七节，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，顺服然后敬拜。所以我说第一个就是要高举基督，我们要敬拜基督。这里说见了耶稣就拜他，那敬拜是我们对心对主自然的反应，不需要人来提醒。我们敬拜上帝是我们对上帝一种敬仰，所以到时候或者随时我们都要敬拜神。有位牧师从台湾来美国牧会，每个星期六早上起来就打电话，就提醒教友明天是主日，要敬拜主，把弟兄姐妹当作小孩子来提醒。那有些人你星期六早上要睡觉或者睡懒觉，你就打电话把他吵醒，反而他不来做礼拜，然后他生气了，牧师怎么一大早就来吵我。你的敬拜我的敬拜不需要人提醒，是自然的。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。有一个人礼拜天早上起来跟他妈说，我今天不去做礼拜了。他妈说你一定要去，但我不去。他说你一定要去，他说为什么？第一个你已经40岁了，第二个你是牧师所以敬拜是必须的。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，是发自内心的一种自然的反应，敬拜神。还有敬拜是一切的前提。我这个 Warren Wiersbe 以前芝加哥教会的牧师，我很喜欢读他的书。 Warren Wiersbe 讲一句话，没有敬拜 Without worship there is no service， 没有敬拜就没有侍奉。那今天很多人侍奉，有些教会可能你们也是差不多，有些教会服侍的人在这里，特别是诗班，那诗班的人呢，我主张你们如果要参加诗班就专心参加诗班，就不要参加别人的服侍。 或者不同时间不冲突。我说很多教会的诗班唱完诗以后，诗班员都走了，这个侍奉没有敬拜，你唱完诗以后下面是敬拜上帝，领受上帝的话语，要奉献金钱的奉献等等，整个的 worship 你要参与，不是来唱个歌就走了。那有些像这种特会啊，你们也请一些很会唱歌的来领诗，领完诗以后就走了。我有一次去一个教会，看到一个领诗，领完诗以后，我上来讲道的时候，他从这个门出去了，就给我大声的喊，把他追回来，他不回来。这个我们这个不是侍奉，没有敬拜，你说是不是一定在坐在这里做礼拜？不是，你的心情、你的态度，没有敬拜就没有侍奉。然后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还有人怀疑，然而还有人疑惑。那疑惑的存在与表达是真实的，让使门徒心里面对耶稣的复活、对耶稣所颁布的命令，现在还没有颁布，但是呢，这里说还有人疑惑，而主也容许人疑惑，像多马。耶稣让他如疑惑，但是耶稣向他正把手伸给他看。那我们今天很多时候也会有疑惑，行吗？我跟冯牧师讲过，我当初奉蒙召的时候是马太福音啊，马可福音16章16节，所以你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，我很有感动啊，你要往普天下传福音给万民，回应了这个说好，我去，我愿意。可是我当我愿意了以后，我在想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我就开始怀疑，往普天下去，我这个小萝卜头啊，才19岁20岁，我连韩国的这个国门都没有出去一步，我甚至连首尔都没有去多远，最多去了一趟釜山。主耶稣说，圣经说你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，我有疑惑，我说怎么可能，但是我还是顺从这个，而神就照着他自己的呼召的应许，昨天冯牧师也替我讲了，上帝在这60年当中带领我去很多地方，真的可以说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。所以今天你也许疑惑，你可不可以做神的工，没关系，神容许，但是你在疑惑当中，主耶稣还是把大使命赐给他们。那这里也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有顺服，要有敬拜，也会有一些疑惑，但是呢，主耶稣基督把权柄赐给我们，这边讲到权柄啊，所以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们。我们传福音需要权柄，主耶稣有权柄，主耶稣有权柄，所以连鬼连风平静风浪赶出乌鬼，风鬼都听他。哎，门徒不行啊，门徒问耶稣，为什么我们不行你行？当然主有权柄，但是主也把这个权柄赐给我们，所以告诉我们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，我们是拥有委托的权柄，我们自己没有权柄，但是上帝派我们去的时候，他就把权柄给我们，所以这个权柄是上帝委托给我们，我们用这个权柄去传福音的时候，人就会因基督的名归信基督。所以当我们顺服这个权柄的时候，所以你们要去， 那会服权柄才会有权柄，意思说你服在权柄的下面，你才能够有权柄。我在香港念书的时候，老师有一个老师讲一个故事，我一直记得。他说，香港有个伊丽莎白医院的护理长很凶，很凶的常常骂那些护士，受训的护士，有的就很不高兴，你为什么骂我？他说我不骂你的，你一辈子不会骂人。哎，这个很有道理。他学了，他怎么骂他，他就怎么骂他。那这是一个例子而已，不知道不是，这是一个哲理，一个思想的问题，就是说你要学会了顺服。当你服在权柄之下的时候，你才懂得什么是权柄。当你懂得是什么是权柄，你就在这个服的下面，你就可以有权柄。当你去使用这个权柄的时候，这个权柄才有力量。像很多今天很多人高高在上，发号施令，但是人不听。那有些牧师也是一样，有些牧师我们信徒背叛他或者不听他的话，他就不高兴。他说我是牧师，他们就说 so what， 你是牧师又怎么样？但是如果牧师是顺服的，是服在人家看见你服在上帝大能的手下，谦卑，但是当你去用权柄的时候，人就会听你。今天主耶稣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。那我们今天去的时候是带着耶稣基督的权柄去，高举基督啊，所有的一切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。耶稣是一切的中心， center of everything。 所以我们的教会要把基督高高的举起来，不是哪一个人，不是牧师，不是长老，不是哪一个有钱的人，不是哪一个有地位的人。圣经教会，我服侍圣经教会有很多的博士，我不知道，我没数过，但上百个博士。但是在教会里面，我们都称弟兄，我们都称姊妹，不叫他们张博士、李博士。有一次我退休了，看到教会开始称这个博士、那个博士，我说以前不是我们都决定不称博士吗？哎，有一个人就不高兴，就写一个 email 来骂我，他说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，意思你别管闲事儿。我说 OK， 我做错了，我不管闲事儿。我意思说，以前是我们是大家都是一样的，大家都是弟兄姐妹，我们尊敬的，我们高举的，我们敬拜的是耶稣，不是哪一个人。像雅各讲的，有些教会，哎呀，这个人是富人，这个是有地位的人，来了赶快赶快让路。我觉得这种态度在教会里面是不可有，因为我们要高举的只有耶稣基督。第二呢，在大使命里面要我们做什么？要造就信，两件事情，给他们施洗。独一的上帝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那施洗的意义，当然我们冯牧师会跟你们讲更详细，你们受洗班也会讲。受洗的意义就是要因信接受基督的义。那接受基督的义，这个义的标志的 mark 啊，印记在我们的身上。所以我们受洗的时候的条件是信。那只有一件事，就是信。信的，信而受洗的，必然得救。有些人说，信了还不够啊，所以呢，我要给他们上受洗班，然后呢，要考试，要背很多的经文，然后要背什么信条。我说这些都好，这些都好，但次序不对。受洗的人信就可以受洗， 但是你要确保他的信仰，在他信了以后，受洗了以后，你要不要放过他，要继续的栽培他。那这是圣经的原则。但是有些教会施洗不是每一个礼拜，不是一信就施洗的话，有一段时间，那有一段时间的话，你可以给他上课啊，让他学习啊，因为总是要学习。但是要告诉人说，这个不是你懂得圣经，你会背圣经，不是受洗的条件。你背再多的圣经，你懂再多的圣经，如果你没有重生，你没有信，你就不能受洗。所以信而受洗，受洗的条件是要真正的悔改，然后知道所信的是谁，或所信的是谁跟所信的是什么。所以这个是要叫他们受施洗，给他们施洗，这是耶稣基督在大使命里面所吩咐的第二个重点，就是造就这些招来的人、叫来的人、信徒做门徒。第一个是施洗，第二个叫他们遵守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。所以这里讲到主的吩咐，那主的吩咐就是主的话语，主的话语要教导他们遵守。这个他们就是你后来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招来的人，你们要照着圣经的真理来教导他们，知道自己所信的是谁，自己所信的是什么。因此今天的教会承接大使命，要照着大使命的规范来建设教会、建立教会。所以教会的基督教教育是非常重要的。早期的信徒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，今天的教会我们看到教会的强壮、健壮与否，跟主日学的强弱有密切的关系。在美国，我不知道贵教会的 set up 是怎么样，你们的形式是怎么样。在 Texas Dallas Texas 有一个很大的教会，有两个教会。一个教会呢，是他的牧师是一个名牧，是一个非常会讲道的牧师，所以礼拜天讲道的是招很多的人来听道，教堂坐得满满的。后来这个牧师年纪大，退休了，退休了以后讲台就弱了，讲台弱了以后人就不来了，教会就慢慢就萎缩了，就没了，剩下多少人，很少人。这是一个。另外一个教会呢，牧师也是很会讲道，教会也是很多人，但是这个教会还有一件事情是前一个教会没有的，这个教会就是有非常强的主日学 Sunday School。 那 Sunday School 不光是为小孩子，是为大人、成人、信徒。那这些人就来上主日学，在主日学里面，主日讲道是当然有的牧师是这个释经讲道，一卷书一卷书讲，也很好。但是呢，每一个礼拜只能讲那么两三节圣经，三四节圣经，这样要讲很多年。但是主日学三个月一季，我们可以查一本书，可以查两本书，这样子叫信徒在圣经的话语上就受到非常好的教育，他们的信仰的根基就会打好，就站稳根基，而是教会就一直成长。教会成长的时候，牧师老了，牧师走退休了，退休以后这个教会会垮掉呢， 不像前面那个，整个的事工是围绕着牧师的讲道，牧师讲道没有了，教会就没有。那这个教会不是有牧师的讲道，也有信这个主日学的事工。这就是这里讲到说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。使徒就使徒行传二章就告诉他，信徒就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。啊，历代以来，我们看到凡是高举圣经、高举基督，把上帝的话语浇灌、教导在信徒的生命中，他们的信仰就会坚固，教会就会一直向前发展。所以，基督的信仰要继续的推广下去，代代相传，直到基督再来。然后第三个，第一个是高举基督，第二个是造就信徒，第三个就是普世宣教。啊，这是大使里面、大使命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。所以，第三个是，所以你们要去。要去必须先来，我们都是要来到主面前，不是来到教会，来到主面前啊，认识他，接受他，让他做我们的救主，生命的主。我们来了以后，我们就要去。所以你们要去，所以教会里面应该是来来去去。有些人得来了，来到基督的面前，来到教会里面信了耶稣，然后他们就要去。你们说为什么要去？因为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用了一句话，他们十一个门徒到约定的山干了，看到耶稣就拜他，有还有人怀疑，所以耶稣就把权柄赐给他们，让他们有权柄。因为这样子你领受了上帝给你的恩惠，给你的权柄，所以你要去啊。所以去呢是主的命令，这就是我们一直讲的啊，教会常常讲大使命。第二呢，主给能力，带着权柄出去。如果我们真正的重生得救，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是谁，我们生命里面有耶稣在我们里，宝贝放在瓦器里，我们出去的时候就会很大胆，我们敢跟人讲耶稣。有些人可能跟你讲，像有人跟我讲科学，我说我不懂，我只把我懂的告诉你。我80年代、90年代，很多机会到中南美洲，到欧洲各地去传福音，跟那些无神论的人，特别大陆出来，90年代大陆出来无神论，跟他们传福音。我说我只把我知道的告诉你，我讲耶稣基督。布道会的时候也只讲耶稣基督，并他定十字架。那些无神论的人，也真是要感谢主，信耶稣的人一大帮一大帮。我在罗马尼亚布教的时候，前面都没有地方跪了。当你把耶稣的名讲出来的时候，这些人是心灵空虚、劳苦担重担的到主面前了。然后咱们在北美，早上我说了，在北母讲十字架，大家都听不懂，但是感谢主，主有能力，主的能力赐给我们，我们带着权柄出去，圣灵做工，圣灵感动，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。而我们所宣讲的啊，主配得信服，因为他是唯一的救主。所以当你讲耶稣的时候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所以我们 带着基督的命令，带着基督的权柄，带着基督的圣灵出去的时候，一定把人会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。那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所以你们要去干嘛？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这是讲到使万民。那主耶稣只是在巴勒斯坦这个小地方开车两个钟头，从北到南就走完了。我们去过圣地，所以很短的时间 ，very small place。耶稣一辈子33年就在这个小地方生长、工作，但是他的视野是广大的。他吩咐门徒说：“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 go into all the nations。”稀奇吗？你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，广大的视野。为什么有广大的视野？大家知道，在新约当中有多次记载耶稣看见什么。耶稣没看到，哎呦，这个沙里面有黄金。虽然很多人中国人台山从广东就来美国旧金山啊去淘金，很多人看到河里面有金子。你看到啊，美国这个很好赚钱，看到很多美金。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，新约圣经里面多次记载，耶稣看见什么？看见许多人。马太福音9:36-38，耶稣出来见许多人，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。14，他出来看见许多人，就怜悯他们。这么多人听耶稣讲道，天晚日落的时候，他们没有饭吃。耶稣说打发他们，不是门徒说打发他们自己找吃的。那耶稣看见的，等一下我们再讲下一遍下半部。耶稣看见的是 so many people， 许多的人。那耶稣在圣经里面给我看，他只看见人。耶稣看见的只有人，他没有看到牧野的那些羊群。看到了，这是羊群，就是人。他就把羊群比喻做人，因为他看到的都是人：穷人、病人、瘸腿的、瞎眼的、软弱的、有病有痛苦的、换血肉的、讨饭的、路边乞讨的，各国的人、各种的人，他都看见了。所以他的视野是非常的广大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他希望，他愿意看见有更多的基督徒，有更多的门徒，有更好的门徒，来为他继续不断的做见证，他就会常与我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大使命让我们做三件事：高举基督，在我们整个教会的生活里面敬拜他，高举他，以他为中心，然后造就信， 把施洗、把教训不断的在教会推行，然后服侍宣道，服侍宣教，你们是宣教教会，要遵行，要实行大使命，他要与我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那最后我要跟大家讲，大使命与你，大使命与你，与你，与你 ，Every one of us。请问，基督在你的生命中居首位吗 ？Is he first in your life？为了主，什么都可以放下，有没有这个经验？有这样的机会没用，那要学习。基督是不是你生命的主 ？If Christ is not the Lord of all, then he is not.The Lord of all. 主如果不是一切的主，他就根本不是主。就像雅各所讲，你在律法中众条中犯一条，就是犯了众条。你什么都好，都是说耶稣是主，耶稣是主，但是这件事情你放不下。啊，很多时候圣灵就是专门对付这个，直到你完全释怀，完全放下。他不一定要你放下了以后，你的重担就脱落了，但是主不一定要。这是我的经验，摆上去了，因为主要用，不要，他不要，他不要我的钱，他也不要我的儿子儿女儿，他们都是我们愿意说主啊，如果你呼召他们去做全时间的侍奉 ，take it， 拿走。他不要，所以我的儿女都没有做传道。我的父亲不要我做传道，可是上帝就在他的六个儿女当中拣选了四个做牧师。你说他怪不怪？我个人的生命，你个人的生命，基督在你的生命中是不是居所位？那教会里还有些怪人，他们信了主，但是不受洗。那我觉得他有问题，他的信有问题。那今天有很多人信了主不受洗，你为什么信了主不受洗？这是主权的问题，在你的生命中，主说啊，主的吩咐，你遵守了多少？也许你从来都没想，主的吩咐我遵守了多少？今天我所做的事情，啊，不管是买房子也好，买车子也好，做什么也好，我的生命里，我做门徒的生命，那我主所吩咐的事情有多少我遵守了？考量这些问题，然后跟大使命有关的，主说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是不是少？等一下我会说，是不是少？主说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你能说我不知道神的旨意？你懂我讲的话吗？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没人去做，那么多的稻草，那么多的稻子要去割，要去割，但是工人在哪里？没有。你站在这里说，哦，我不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，不是很简单吗？就是去割啊， 那如果这个不是稻草，这叫黄金，到处都是黄金，捡的人很少，你会站在那儿看吗？早就去抢了。我在香港有一次培训，传道人培训，有一个牧师，他写了一本书，剩了几本，发给每个人都有一本，然后他剩了二三十本，就放在讲台前面，他说等一下散会以后谁愿意需要的就来拿。结果七八百人一散会，哇，一窝蜂的人全部跑过来抢。所以我们的主任，我们负责的人非常的不高兴，把他们痛骂一顿，抢什么，抢什么，为什么不能让人家一个个来，行抢啊。那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你怎么不去抢？你说我不知道上帝的旨意，很多人都这么说，做这借口。你知道在宣教的大业上，在宣教的这个事工上，华人教会本身还是一片荒土，没有开垦。北美的华人教会有大概1000多间，宣教士根据划船几年前的统计，现在不知道，也是1000多人，1000多间教会，才有1000多个华人的宣教士。你知道韩国有多少吗？海外的华人，我这些数字，因为我最近这些年没有去追考这些数字，都是一些比较古老，可能有改变一些啊，都不要照这个数，但是比例是可以的。海外华人有5000万的 50 million Chinese overseas， 除了大陆以外，包括台湾、东南亚所有的，差不多。那最近这些年，国内出来的华人更多，所以大概5000万、6000万不一定，都不重要啊。这个数字一个概念，才有海外教会有1000多间啊，北美教会有1000多间，全海外的华人有5000万，宣教士1000。韩国南韩的人口大概是4000万，几年前他们的宣教士已经有27000。我有一年到土耳其，被请去韩国的在中国大陆的商人，就是宣教士，在土耳其开退休会，要我去讲讲一个信息，只讲一次，但是他们花钱请我们两夫妻去，150个宣教士在那儿，在中国听说有两三千人，全韩国南韩教会拆出去27000人，中国人这么多，1000多人，所以我说华人教会在宣教的这个大业上还是一片的荒土。但是你知道整个世界到处都是成熟的庄稼，那过去30多年，上帝许可我，容许我带领去过几10个国家去做宣教的工作，到处都是要收的庄稼，但是做工的人少。今天华人教会的信徒，华人教会的门徒，许多都是社会学术界的名流，干啥都行。我牧养教会的时候，一个姊妹这么高，小小的，我说，哎， 你是不是博士啊？他说是。小小的，我以为他高中生，博士。还有的也是小小的，在公司里面主管几千人，哇，吓死我。然后他在这个人在公司上班，他的budget是多少个 billion？ 哇，我们教会一共还有100万，他的budget是 billion。所以今天在华人的教会里面，有多少的佼佼者，多少有才干的，你要他干啥都行，但是就是到了为主去的时候不行。你大，广东话，你大，为什么不行？那有人就像门徒，刚刚我讲到五饼二鱼的事，就像门徒，耶稣说：“你不要他们去，你们给他们吃。”他们说：“我们只有5个饼2个鱼，给这么多人吃，算得什么？”今天很多基督徒博士，超博士，博士后，社会上的名流，学术界的名流，主要你的时候，你说我不行，我只有5个饼2个鱼，这算什么？在你，是的，在你的手上算不了什么，你一顿饭就吃光了。这个5饼2鱼不是大人的，是一个小孩，小孩带来的。那我们读圣经说5个大麦饼2条鱼，就想哇，5个大麦饼，那也多大？那不是了，要把这个大麦饼三个字分开念，是大麦做的饼，叫大麦饼。所以这个大麦饼呢很小啊，比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还小啊，小小的。因为妈妈看到孩子想去听耶稣讲道，就怕肚子饿了，给他5个小饼，可能比你晚上要吃的月饼还小，小小的大麦饼，不是大的麦饼，是大麦饼。所以呢，你说我只有5个饼2条鱼，这能干什么？是你一个人就吃光了，就一顿就吃饱吃光了，还做什么？但是你有没有想到，你有没有听到主说，主说什么？主说拿过来给我，拿过来给我， give it to me， 放在我的手上， put it in my hand。 这5个饼2条鱼放在主的手上，主祷告祝谢天父，然后就分给多少人？我说2万人，圣经说5000人，5000个男人，妇女孩子不算，至少这个小孩在这里表示这不是唯一的孩子，还有别的孩子。根据美国现在特别多数的华人教育，2个孩子的，像我是2个孩子，2个孩子说一家4口，所以5000个大人加上他们的太太加上他们2个孩子，因为耶稣说没有算妇女跟孩子，所以5饼2鱼可以喂饱5000人，或者2万人，或者15000，不管，就算5000，神能做大事。拿过来给我， give it to me， 把你放在主的手上。宣教历史上有很多伟大的人，他们把自己放在主的手上。 William Carey， 听到没有？这个人 William Carey 是一个英国的一个补皮鞋的，那现在皮鞋丢 坏了就丢了。我有一年，大概90年代去二十一世纪二十几年以后，我去这个阿根廷讲道，那有一个弟兄带我们去买鞋子，送我一双鞋，哎，挺好看的。那我也自己买双鞋，但是鞋子很多，所以没有轮流穿，有时候没，还是那个鞋子很高级，并且是很 formal， 要穿西装，这个宴会的时候穿才配，普通不穿，都没有穿。那最近有个礼拜天，我说哎呀，这个礼拜做礼拜，穿得整齐一点，那就穿下我这个皮鞋。那么我就看到表面上面很好，那等我穿上去家里面走走，怎么好像老是沾地，那是觉得沾。结果我脱下来一看，整个的下面全部垮掉了，是假的，那丢掉了。说我们美国现在鞋子破了就丢掉了，但是那个时候人鞋子破了要补的，所以才有补鞋匠。 William Curry 就是补鞋匠。他有一天去参加一个牧师祷告会，这些老牧师都在那里祷告会的时候，他也去参加。他就站起来说，他说现在需要宣教，需要把福音传到更远的地方去。一个老牧师就说，年轻人坐下来，如果上帝要那些人信耶稣，他有办法。教会对宣教说，你别管，上帝有他的旨意，他要做什么不用你干涉，年轻人坐下来。感谢主， William Curry 他没有听这个老牧师的话，他自己他有意向有负担，因为他的补鞋店里面墙上挂了一个世界地图，他为世界祷告，所以他最后到了印度。长话短说，他一生在印度在基督信仰上贡献特大，所以他被称为是现代的宣教之父，一个不披鞋的人。英国一个另外一个姊妹名字叫 Edward Gladys Edward 小妇人艾维德，她是个打扫工人，给人家清房子的，她有负担要去中国宣教。很多教会很多宣教，其实宣教这个机构都不接纳他，最后有一个接受，他要从英国坐火车经过西伯利亚来到中国。长话短说，他这个人是英国人，但是个子很矮，五指高，然后英国人是金头发，他是黑头发。但是他来到中国以后，一下火车，一看，这个中国的女人都是差不多5尺高，然后都是黑头发，他是来对了。他一辈子在中国，最后大陆沦陷也好，还是解放也好啊，他去台湾了。我去台湾还去他的坟墓那里去看他，他的葬身于中国。艾维德也可能是人看来不起眼的人。最后一个想讲一个，是一个伟大的人，叫做李温斯顿。李温斯顿有4个博士学位，有几个？四个博士，医学、法律、神学还是什么？4个，我忘记了。但是他去哪里？他没来中国，他本来想到中国，就他去了非洲。他的孩子生病，他要把孩子跟太太送到英国。这船上了岸了以后，他的传记告诉我，他二话没说，自己就回头再回到非洲蛮荒，最后他跪死祷告的时候死掉，被主接回天家。他说，我的身体可以葬在英国，但是我的心请你们挖出来 葬在非洲，伟大的宣教士将他们的生命献上，你我不一定要把生命这样的摆上，但是当主对门徒说，这是马太福音9:30，于是对门徒说，不是对别人说，你是门徒，我是门徒，所以对门徒说，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刚才讲了，所以你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，要求，要祷告。所以普世宣教人人有份，怎么样参加宣教工作，每一个人都有份。我牧养教会的时候也是讲同样的话，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要参加，要参与宣教的工作。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参加呢？没有。我大声吆喊了30年，不是每一个人，但是原则上是每一个人。今天晚上是第一次跟你们讲，3件事情可以做。第一个 ，prayer， 祷告。祷告是拆船。我打字的时候写拆船，结果出来的字是把船拆掉的拆船，所以应该说宣教。祷告是宣教的用人，宣教的成败在乎祷告。我很欣赏你们退休会，每一次半个小时之前，15分钟，大家来这里祷告，并且你们的祷告是连环炮，接一个，一个接一个，一个接一个，一个接一个。感谢主，很少教会有这样的 practice， 就希望神使用你们。继续的祷告，祷告是拆船的用人，成败在乎你有没有祷告。那第一个 pray， everybody can do it， 为宣教祷告。第二个是 giving， 那这个 giving 是给什么？是给钱。那这个也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。我最近看这个 Barner Report， Barner Report 说美国人 the overall American people 19%的人 give to the church。 那我们都是这个美国人的这个统计里面 19%。 所以如果你们教会只有 19% 的人Give to the church, give to God's word， 你可以想象到你们教会有多穷，是不是？ 19% 的人给，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是 percentage how much。 而另外一个 report 也是 Barner report， 他说有47%的人 Christian， 47%的基督徒认为慷慨解囊，就是很大方的帮助别人 is extremely important， 47%。你想，哎呦，47%很高了，那我想问，那53%对穷苦的人，对宣教事工，对那些有需要的人，你无动于衷吗？你还能算是一个基督徒吗？ 47%， 还不错了。 How about 53%， 跟对这个苦难的世界一点关心都没有。宣教需要钱，差派宣教士需要钱，你可以有份 giving。最后一个是 going， 去。上帝需要一些人，我们看举目观看，庄稼已经输了，可以收割了。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。 Where are the reapers? 收割者何在？你说，主啊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他。这是周主培牧师的话。你在哪里？我可以差遣谁呢？万军之耶和华直问我，我可以差遣谁？你愿不愿意说，主啊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所以今天晚上给大家稍微停一停，我要问三个问题跟三个回应。希望你是门徒，对这三个问题做一个具体的表态，而不是给我看，是在上帝面前的立约。就像门徒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，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，跟上帝立约。第一个问题，祷告。我说服事宣教人人有份，人人可以参加祷告。我请问你愿意为宣教事工，你的教会、别的教会，你知道的宣教事，为宣教事工祷告，请你举一个手。好，放下。我没有看，我没有数人，我这个跟我没关系，但是我希望对你有关系。那去年我跟刘师母一起读一本灵修书，叫做《寰宇主仆声》Hear the voice of the servant of God，《寰宇主仆声》这一本书是基金会他们编的灵修书，每一天是一个宣教士的故事，自己写的，宣教士写的，然后下面有一个经文，然后那一天就为这个宣教士祷告。所以如果你要操练为宣教祷告，可以去，我不知道能不能买到，因为我的书是在加拿大他们送给我，也写的非卖品，所以不知道，但是你可以去查一查，有英文书，但是很贵，很贵。但是这本书对我们来说，对宣教祷告非常有帮助，所以可以找一点祷告的资料，宣教士祷告。好，第二比较难一点啊，就是给钱 ，giving， 奉献，差派一个宣教士，要几万块，甚至于几十万。教会需要出钱，教会要用钱来穿人，那教会没有钱就不能穿人。但是上帝倾倒天上的祝福给我，今天你愿不愿意慷解义囊？想一想啊，这个是也许有的人已经做过奉献啊，所以你知道。那有的人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，所以我让你想一想。但是想这一回事儿，然后如果没有行动的话，就永远在想。所以呢，我让你想一想，但是同时，作为一个聪明人，也晓得怎么样投资。这个美国的 stock market， 知道吗？上上下下，我以前是不看这些东西，最近退休了，在家没事儿，就看电视，那就看这个股票，不是故意去看，因为这个 Fox News 的旁边呢就有一个框框，就是 stock market。那我是看是蓝色不绿色的还是红色的， 红色是掉了，绿色就高起来了，那高起来就高兴了，低下去就不高兴了。但是高下与我都没有多大关系，但是对你们很多人有关系，所以钱多权少，这是投资。但是基督徒要会投资，投到哪里？投到上帝的国度里。所以愿意为宣教，那你们现在可能我不知道有没有宣教宣道大会，有吗？有的话那就是很好，那你愿意为你们教会的宣教基金来奉献，并且是按照规矩奉献，继续不断一年的 commitment， 但是从一点点开始，从愿意开始，要主啊，你帮助我，从现在开始，我每个月要奉献多少钱？数字我都不在乎，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的心。所以我们参与服事差传是给钱，你愿意为宣教的事工、差派宣教士的这个工作奉献的，请你举手。好，谢谢。那最后一个，我的呼召都不是闭眼睛的，因为这个都是最光荣的事情。我是献身的人，我是蒙召的人，我没有偷偷的。你们现在都知道我是牧师，我是传道人。你要做传道人，我们大家都感恩，所以我要你在公开的场合让人知道。第三个就是 going 去，你愿意去吗？我认识一个弟兄，在匹兹堡读博士，已经奉召，知道上帝呼召他要全时间侍奉，但是他有事业，他要读 PhD， 他有孩子，就一直拖，一直拖，拖他头发都白了。他九十年代，我去巴西，他是住在巴西，去看他，住在他家。但是他每一次看到我，都心里不安，因为他知道他是奉献的，他是蒙召的人，但是没有出来。每次看到我，就很自卑，很愧疚。很不安。我说不要紧，你虽然是蒙召了，你虽然是奉献了，但是好像在人生的路上也有很多拦阻，你出不来。既然出不来，就不要勉强，还是可以侍奉。你也许是这样，你也许已经早就想出来，出不来，出不来的就不用出来。但是我相信很多人可以出来。趁着你还有时间的时候，你还有机会的时候，你们看我每次上台的时候还要人扶我，我的腿实在是，我现在站了一个多钟头还可以，但是我下楼都是下不了。64年，日子不短，但是我也不能坐下去。但是上帝的国，你们要去，要继续的去，你们要 baptize， 要施洗，要继续施洗，你们要教导，要继续教导。那教导需要什么？需要人。耶稣看见的是人，他选召的也是人。所以贵教会到目前还没有差派一个宣教士，是不是？讲错了，下课纠正我。我没有猜错，一个宣教士。教会成立多少年？啊？30年？多少年 ？How many years？ 你们教会几年了？24年？27年？ 不管了二十年三十年，那个宣教士都没出来。求主帮助我，华人教会在宣教的大业上还是一片荒土，而现在我们要开垦，你们这些精英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？几十年就过去了，我已经80岁了，很快就85了，上帝许可还可以活，不许可的话就完了。人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若是强壮到80岁，都要准备了。但是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老虎愁烦，转眼成功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你会过去的。I was young once， 我也曾年轻过。你的日子怎么用 ？How do you spend your life？ 所以最后一个呼召不容易，多说几句，但是还是中间有没有哪一些，特别是弟兄、男人。Where are the men? God's church needs men. 需要弟兄，我不是看不起姊妹，姊妹做的工比弟兄更厉害，但是上帝说要男人出来。好，有没有愿意去的？主啊，你若做宣教士，做全职侍奉，是传道人，本地的、外地的，我都愿意。有这样的人，请你站起来。有没有？后面有一位，感谢主。好，头一个，头一个，还有没有？当然，这个是要上帝的呼召，要有感动，没有的话，也不要出来，也不要出来。好，多少一个是很重要的，我们的弟兄。愿意在你们众人面前，他愿意走上，开始预备走上这一条全职侍奉的道路。我相信在冯牧师的带领之下，你们会继续有人 prepared ready to go。 我们一起祷告，请各位起立，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爱我们，差遣你的独生子从天上来到地上。耶稣是一个被差派的，今天你也要差派我们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。天父，感谢你在我们生命里面，我们所体认的，我们所领受的，我们所经历的，主啊，需要你圣灵继续的大大做工，因为我们在信仰上实在是需要你更多的督促，更多的推动，更多的喂养，更多的管教，以致使我们的生命成熟，能够放在你的手中被你所用。感谢主，让我们有许多的人愿意为拆船的事工祷告，也有很多的人为愿意为拆船的事工做金钱的奉献。我们更感谢主，有一位弟兄愿意把自己全身全心献上给你，等待你的呼召，让他能够走上全职侍奉的道路。主啊，我们为这一切向你献上感谢，因为你是配得称颂的上帝耶和华。我们感谢赞美祷告奉耶稣 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请坐。